你们当中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好吧，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说新年快乐，爱主更深，可以吗？好不好？旁边的人讲说新年快乐，爱主更深。今天我们应该是要欢喜快乐的喜乐在这里，因为神跟我们同在。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常告诉各位，因为我之前想跟大家表达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马来西亚人在新年佳节的时候，我们对人说新年快乐，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词汇是很有限的。我妈常常告诉我讲说，要有红包的话就记得要讲说新年快乐，红包拿来。那我师母常常问我，想说那你的父母亲在你华人新年会给你多少的红包钱？我说大概马币十块钱，美金可能大概三四块，那其实不多哈。所以我是没有办法体会到过年的气氛，那么过年的假期，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不会说过年真的会大家回来是团圆饭。我真正过年是因为我的师母台湾人，我23岁，那么终于跟他在一起，终于有机会到台湾第一次跟他过年。在台湾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做过华人的农历新年。所以跟大家拜个早年，那么新年快乐，爱主更深。我不要红包了，这是教会。我是牧师的。好，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么叫做选择光明，活出真理。选择光明，活出真理。如果大家有带圣经，那么请你们翻开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那翻开了我们就想念。请大家翻开圣经之后就不要把它关起来，我们就可能请大家一起陪我一起看圣经。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那么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人与父同在，且显现以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仍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是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所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要向你相感恩。主啊，虽然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但是主啊，我们能够相聚在美国这块地方，我们能够相聚在美的教会里面，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主啊，今天不管我们是来自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华侨，主啊，你面前所有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只认定主啊，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儿女。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是透过你的宝血，以至于我们成为一家人。主啊，愿主你帮助我们在新年佳节里面，主啊，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真光，并且主啊，你要指引我们奔跑前面的道路。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对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主你的光来光照我们生命，让圣灵以至于你的话语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在主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 好，刚才我们念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出自于约翰的手笔。那很多人以为约翰是世袭约翰，其实不是哈。那么约翰他总共写了五本书信，《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约翰二书》、《三书》以及《启示录》。那这里的约翰他其实是耶稣的门徒约翰。那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讲说耶稣他最爱的门徒有三位，一位是约翰，一位是雅各，一位是彼得。那约翰除了是耶稣最爱的门徒之外，约翰也是和耶稣有亲戚关系的。那约翰是耶稣的表弟，所以约翰的妈妈和玛利亚是姐妹来的，所以他们不但关系很好，约翰在早期的时候他也亲自见到耶稣布道的工作，他也看见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见证了耶稣传福音行神迹。所以约翰在写约翰一书里面的时候，他有很清楚的信息是要带给我们现在教会的。约翰一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三大的特色，就是神是光、神是生命和神是爱。那今天如果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约翰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选择光明，活出真理。如果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约翰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经历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讲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直道就是神，直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道的开始就是神。讲简单一点，你们有画过线吗？最近我的师母常常叫我孩子画图画画线。当你们在画线的时候，你们都需要用铅笔在一个地方画一个点，然后才开始画一条线。那一个点的开始就是道，就是一个的开始，就是这个意思。你画线的时候就是一点的那个开始，就是道的开始。就像你建造马路一样，马路总是有开始有结束，那个开始就是道的开始。所以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神就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和我们同在。但是呢，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把道讲得更加的生动，讲得更加的详细。他告诉我们讲说，原有的生命之道，起初的那一个，他说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约翰提醒我们信徒，他说这一个生命之道不是神秘的东西不能讲的，这位生命的之道也不是在天上，不在我们当中，他是可以经历，他是可以摸得到的。换句话讲说，信仰并不是我们头脑方面的知识。我最近我读书很忙，那如果我的师母她想了一个办法，那她每天就跟孩子讲说，孩子你爸爸很忙，但是没关系，你可以认识你爸爸，你看这是你爸爸的照片，你看你看这是你爸，这是你爸，赶快经历他。我孩子是看是看，你要经历他，你要更爱他，你要体会父亲对你的爱。我的孩子大概是没有办法从照片里面来认识我，他顶多知道说这位是他的爸爸。唯有我回到家里面帮我孩子洗澡，他体会我温暖的双手，他体会我跟他讲说我爱他，他体会到我跟他讲圣经故事的时候，他才会体会到讲说我是一位爱主的人。所以我最近我常常在教我孩子圣经的时候，我常会告诉他讲说，你一定要祷告，你一定要读经，因为你的爸爸是一位传道人，你爸爸这一辈子就是要为这一个而生也为这个而死，所以你要尊重爸爸，你要尊重上帝。他才能够体会到讲说，哦，原来这个信仰是能够透过我的父亲所经历到的神是一位真实又活的救主，就是如此。可是约翰也告诉我们讲说，如果今天信仰是需要经历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们一个的危机。为什么？因为信仰的经历是很主观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发现所看见所摸的都是 很个人的事情，很主观的事情。所以约翰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位的神就是约翰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呢？我以前我在牧养的时候，那我们弟兄姐妹都会出去吃饭，那我弟兄姐妹们有上海的，有北京的，有四川的，那常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哎，牧师你吃辣吗？我说还可以，那只要稍微不太辣都 OK。 那他们就点一个菜，我就问辣吗？他们说不辣不辣，试试看试看。我一次发现，哎，怎么这么辣。后来那位弟兄是从四川来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对世上的人讲说，他的辣跟我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马来西亚的经历对辣的经历和从四川地上来的对辣的经历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讲说每一个人标准不一样，每一个人经历不一样，我们要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这一位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不要把信仰只停留在个人的经历上面。他没告诉我们讲说这是我个人经历，你们自己去经历你们的神。约翰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讲说，我们只能够经历他所传讲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他那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经历。他告诉我们讲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将与父同在的时候，这一个已经显现出来将与父同在的人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经历的对象。所以约翰在第二节第三节他重复的告诉我们，如果你看第二节第三节，显现以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约翰两次的告诉我们讲说，他们所经历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唯有他们所经历的传给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透过他们使徒们与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相较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约翰和使徒们已经把经历神所有的事情和主耶稣告诉他们的事情都全写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经历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唯有透过他的话语，神永恒不变的话，以及他所不改变的应许，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一位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告诉我们讲说，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相交啊，我怕我发音不准哈，会变成相交，这相交啊，相交在英文里面是 fellowship， 那就是团契的意思。团契在原文里面它是很丰富的意思的，不是只是来教会而已。团契的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讲说，如果你看在整个经文里面，它总共相交这个字眼或者是团契这个字眼它出现了四次。它告诉我们讲说，团契在原文里面，相交在原文里面有特别的意思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我们要因着耶稣有同一个价值观，有同一个的看见，看见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有同样的信仰，有同样的沟通，同样的语言，同样一个的法律的身份，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儿子。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来教会跟别人团契的时候，我们不再分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而是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孩子。所以来教会并不是我们要追求我们的朋友，追求适合我们自己的小组，追求很符合我们心意的人，而是一向告诉我们讲说，是因为透过使徒的见证，我们一起认识这一位神，我们一起经历主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救恩和恩典，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会发现使徒虽然死了，但是经历神的人从来没有间断过。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和早期的弟兄姐妹们，不管是500年、400年、300年，或直到主前1900年，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位神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经历的基础都建立在使徒的权柄上面。换句话讲说，教会是没有孤儿的。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所经历是一位神的话，你很自然的你会希望跟弟兄姐妹一起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是没有孤儿的。所以我常常告诉我弟兄姐妹讲说，哎呀，你们常常来教会不要坐太远，远到一个地步好像你没有来教会这样子，好像一崇拜就马上就走了，然后下礼拜你也准时的到，可是你每次来的时候你总是坐在那个位置方面，旁边都是没有人的，就好像牧者每次坐在前面都旁边没有人的，好像没有团契生活这样子。那你怎么经历神？你不跟弟兄姐妹分享你的信仰生活，你不跟弟兄姐妹分享你的苦难，你怎么和弟兄姐妹经历到这位耶稣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和他的救恩和他的喜乐呢？所以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重点，他说你们就喜乐充足。现在的圣经翻译成为我们就喜乐充足， 换句话讲说，当约翰认为我们体会到这个信仰生活的时候，他们不但喜乐充足，我们也会喜乐充足。换句话讲说，没有团体生活，没有分享信仰的人，没有在弟兄姐妹当中能够以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看见神的儿女信仰分享的人，我们是不能体会到约翰这里所讲的喜乐的生命。如果今天我告诉你们，在纽西兰，我在纽西兰住了20年，纽西兰有一个的 shopping mall， 里面有一个有一个的担子，他卖鲍鱼面，很好吃。我记得我在纽西兰牧养的时候，我的会员常给我鲍鱼，我这边想说，哇，你们都这么富有。后来我才发现，在纽西兰的鲍鱼是在海上抓的，免费的，你只要去就是呱呱呱就呱出来的，哇，天天给我鲍鱼，哇，那个鲍鱼面很好吃啊，那个面哇很 Q， 哇很弹，哇那个鲍鱼你一咬的时候，哇那个汁会流下来，哇很好吃，而且牛逼，2块钱。那我讲完之后，你们可能就没有什么想象空间。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和我同样的经历，真的是在纽西兰那一种，哇，天然的环境下面好像有免费的鲍鱼，而且不贵，哇，吃还有流质啊，哇，那种的感觉。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我说哇，你们知道在那个纽约市哇，有一个叫美德餐厅，哇，他星期天他卖的饭盒哇很好吃，哇，他只要一卖，哇，弟兄姐妹就在抢。而且还不够吃，然后每一个礼拜长老还要吃泡面，那你们大概就了解哦。我知道讲牧师讲的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们经历过，你们就明白说，哇，讲牧师讲的是对，哇，对对对，那一个礼拜刚好我没得吃，我抢不到，我也吃泡面的。你们大概就能够怎么样联想到，或者是同感深受，从我语言的层面变成什么，从我一个语言的层面变成一个亲身感受的层面，因为你们都经历过了。同样的，在信仰里面，如果告诉你们讲的是，哇，信耶稣很好啊，哇，信耶稣发大财啊，哇，信耶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怎么样怎么样，你讲了这么久，但你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或者是你从来没有经历到主耶稣对你来，或者是还没有相信主的人，你怎么样能够经历这个信仰？你不可能的。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讲说，除非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除非我们知道耶稣真的救赎我们生命，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这是约翰所告诉我们的，除非我们亲身经历，要不然信仰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的知识。虽然除了告诉我们讲说信仰是需要经历之外，约翰也告诉我们说他所经历的神的属性，他也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讲说，当他经历这一位神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讲说，第五节，他说神是生命的光。第五节，如果我们看，神是生命的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包给你们的信息。当约翰告诉我们讲说神是光的时候，换句话讲说，神就是光，神就是光的本身，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神就是光的这个真理。这是他和神团契相交之后告诉我们讲的说，在神里面只有光，完全没有黑暗，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光代表什么？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光的时候，就是代表圣洁、可靠、善良。黑暗代表了罪和恶。弟兄姐妹，我不需要很严重的告诉你说，那教堂不是光，教会也不是光，教会是罪人的地方，教会不是光。你的牧师再好，你再爱你的教会啊，我请你看我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哭啊哭啊哭啊，牧师你不要走啊！我说，迟早有一天，一个新的传道人来，你们就会忘记我了。我说，因为我不是教会的光，你们要认定这一点，唯有神才是教会的光。要清楚告诉我们，他说神就是光，唯有神才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光和真理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光能够把真理照在我们生命当中，把我们生命里面所有邪恶的罪，好和不好，都会在光中完全的显露出来。我以前在纽西兰居住的时候，我们在惠灵顿牧养，那我们就买了一栋的房子。我们刚进去住的时候，那因为我对家的东西不是很熟悉，毕竟这是我人生的 第一栋房子，所以我们的主人的房间有一个灯坏掉了，那我不知道怎么换，那早期的屋主也没告诉我，他是一个英国人，所以英国人有很特别的，他们就买比较特别的灯，我不知道怎么换，所以我就一直没换，所以我们家曾经一年到两年之间，我们的主人房是完全没灯的，我们只有晚上才进房间，我们只有早上进房间，晚上就进休息，那其他都是无光的状态，有时晚上师母告诉我说，哎呀，房间很脏，叫我去 vacuum， 我就一试，那晚上我就 vacuum， 哇，很努力，什么都看不见，可是大概知道这里刷。后来早上我一看，发现还是一样的脏啊，刷了等于没刷。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在黑暗里面，你根本看不见什么是干净的地方，什么是肮脏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没有光，没有光，它不能够显露一些肮脏的地方。在黑暗里面，你不可能看见干净的地方。就像这个经文告诉我们，除非在神的光当中，我们才能够看见善和恶，因为神的光来光照我们的生命。所以约翰也清楚告诉我们，讲说如果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是故意犯罪，如果我们不读经，我们不祷告，我们不求神的光透过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知道神对我们生命当中良善可喜的旨意是什么，因为没有神的话语，也没有圣灵来光照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光除了能够分辨光明黑暗之外，在圣经里面光的功用通常有分为三种。那第一种是生长，对，没有光我们看不见美丽的花，对吗？那如果你是种植物的人，你都知道种花种草都需要光，那没有光植物不能生长，唯有光植物才有它的美感，对不对？透过光线它生得很漂亮，有美感，对不对？所以在起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就看到讲说神先造了光才造生命柱。为什么？因为生命柱我们都需要光才能够生长。光除了生长之外，光还有照亮和指引，你唯有在光中你才能够指引前面道路。不然你试试看，如果晚上你不开车灯，你开车你不可能开的，因为你需要光来指引前面的方向。你们记得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回到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怎么引导他们？白天有营柱，晚上有火柱。不是单单只有让他们看到啊有光，不是，因为神透过营柱火柱要告诉他们讲说，我是一位施慈爱守卫的上帝，我承诺你们说要领你们回到迦南美地，我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以撒、雅各的，我必定会这样做。所以当他们看见营柱火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哎呀，神要在旷野里面，要在一个无水之地方，要引他们进到迦南美地里面去。那是神对他们生命的引导和神对他们生命的带领。不但如此，光还能够掀开一些不好的。在圣经里面，那我说日常生活好了，那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或者是你们帮别人庆祝一些，比如说birthday party， 比如说秘密的，不能让他知道。那我帮你们有这种的感受，就是当有人帮你们庆祝生日的时候，有一次我教会祷告会的时候，我带祷告会，忽然间没有光，哎，怎么没有光？忽然间我看到有一个蜡烛进来了，原来是一个生日蛋糕，那天是我的生日。那重点不在生日蛋糕，重点在那个光，那个的光虽然很小，但是在黑暗里面，只要有一个蜡烛的光的时候，它就能够掀开所有东西，让所有人把焦点都注重在那一个蜡烛的光里面。为什么？因为光能够掀开一些好跟不好的。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当保罗和以赛亚面对神圣洁光的时候，以赛亚说什么？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子民当中。保罗马上扑倒在地说，你是谁？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们都惧怕，为什么？因为光能够把我们生命里面一切不好的、罪恶的世界都掀开出来了。所以有位很有名的基督徒文学家和神学家 C.S. Lewis， 他讲过一个 很有名的话，他说，当我们相信太阳已经升起来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太阳， 当我们相信太阳已经升起来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太阳，而是因为我们借着太阳的光而看见了其他的东西。你们赞成吗？哇，太阳，哇，天阳，哇，根本就看不到。你是看到光所反射出来的，你就知道太阳已经出来了。同样的，信仰也是一样。今天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罪恶里面。你在罪恶里面，人有原罪，根本是不可能知道我们是罪人，除非神的光照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你要知道说，到底主啊，我是不是一个认罪的人？你首先先要承认神是不是你生命的光，他照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当神的光照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一样告诉我们讲说，我们一定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神帮助我们，让神的光照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光是希望的开始，黑暗是绝望和苦难的兆头。一样告诉我们讲说，要我们继续走在光中的时候，他还给我们一个指示和命令。他给我们什么指示呢？他告诉我们讲说，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你们要实践行在光中的生命。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样告诉我们，行在光中有两个的假如。第一个，假如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与神团契，我们行在光中，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行动还是黑暗的话，你是一个说谎者。他说我们就是一个说谎不行真理的人。弟兄姐妹，一样不要我们欺骗神，他也不要我们欺骗我们自己。他告诉我们讲说，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撒旦是最喜欢的，因为撒旦常常透过我们的原罪，透过我们罪去引导我们，去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其实不用靠神，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绝对能够达到上帝的喜悦。当我们不再依靠神的恩典，当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认为我们是需要神的恩典的。一个不需要神的恩典的人是一个危险的人，因为当我们不需要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不会知道讲说你活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唯有依靠神，我们才能够回到光明中的生活。所以他提醒我们讲说，我们要过一个光中的生活，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在光明中行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是跟基督在一起了，联合了，他住在我们里面，很自然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想法，我们都会属于神。而在光明中，我们会发现两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第一件，我们就能和神和弟兄姐妹彼此相交；第二个，我们罪得洁净。弟兄姐妹，在光中并不表示我们永远不会犯罪。我发现以前我在牧养啊，我教会的时候，特别是中国的弟兄姐妹哈，我很白哈，我就告诉你们，特别是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当然你们可以讲说我们过去已经儒家已经被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没有了，那可能台湾还比较有，但是我发现中国人比较会这样想，你为什么不来教会啊？不是我最近犯罪啦，所以我不敢来教会啊。我说哦，你犯罪你不敢来教会，哼，在我的概念里面，我是认为你犯罪了，所以你才要来教会，因为没有人是活在一个完全不会犯罪的状态里面，是不可能的。所以变成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是 OK 的，我们是已经是完美的，我们才来教会。所以变成你来教会的时候，你无形当中你认为你自己是好人，行为好的，你抓起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才来教会，是吗？所以来教会就变成我们都在看弟兄姐妹有没有好行为。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来都不是靠好行为得救的信仰，不是的。一样告诉我们讲说，他没有说哎呀，行在光中就永远不会犯罪，一样反而告诉我们讲的说，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才需要在光中让神的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没有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对付自己的罪，没有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说哇神啊，我要靠自己对付，哇一讲之后我就骄傲了，就是犯罪了，你明白吗？唯有靠神的恩典，靠神的大能，我们才能够脱离我们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要不然一样不会告诉我们讲的说，主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一个在光中里面的人，我们是很清楚知道，主，我不能，唯有你才能，我是一个罪人，求你帮助我脱离罪的权势，让你来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所以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讲的说，如果我们不认罪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你看第八节到第十节，他劝勉我们勿说自己无罪。第八到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知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弟兄姐妹，要告诉我们讲说，以神团契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完全没有罪，而是说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的，知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第二，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他心里。如果你不认罪的话，你就是说谎的，你不以神的道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来教会的时候，你应该是很坦诚的知道讲说，主啊，教会本来是有软弱，没有一间完美的教会。当有些完美教会存在的时候，我一踏进去，可能就因为我而变得不完美，这才是我们正确的想法。没有人能够找到完美的教会。你常常不要说，哎呀，因为他在，所以不完美。你要想说，主啊，是因为我的不完美，所以使得教会更加不完美。但感谢主，你是一位完美的救主，完美的救主已经给我们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你明白吗？他坐在十字架上，天天为我们代求，保守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生活。那我们要怎么知道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是自欺以神为说谎呢？要告诉我们讲说，常常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很喜欢用这一句话来去安慰弟兄姐妹们，不要怕，你什么都可以讲。哎呀，我知道你犯了很多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你讲吧，你讲吧，我可以承受。你讲吧，讲吧，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我们很少了解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神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原文里面是两件延续 continuous 不断进行的事情。当我们今天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饶恕我的时候，神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罪 leave it put it down， 英文是 leave it put it down， 留下来。你在什么地方犯罪，你只要跟神认罪，神就把它在本来的地方就放下来，让你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赦免在原文里面是神不再追究，好像从来没有发生一样。你能够想象吗？神不再追究，好像没有发生一样，很难耶，怎么做得到的？我常常发现弟兄姐妹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常常对教会的恩典我们经历的很少，但对人的罪我们却很记得。哦，告诉你哦，那位弟兄，哇，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我从去年开始讲好了，不不不，从前年好了。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却很记得。很有可能弟兄姐妹会记得你的罪，很有可能我们自己会受撒旦引诱，哎呀，又在受撒旦控制，主啊，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就是不配的人。但原文里面赦免是神不再追究，好像没有发生一样。你有心情的告诉你自己，当神赦免的时候，神是不再追究，总是有人去控告你。你要告诉你自己讲说，神已经赦免我，没有人能控告我。我的生命，我就是仰赖神的恩典，我不是靠别人对我的控告而生活的。这样子的教会生活可能比较健康一点。神赦免我们，好像没有发生一样。神把罪放在那里，神赦免我们，然后他开始另外一个动作，他洗净我们。洗净这原文里面就是他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把我们恢复成为起初神造亚当的那种形象一样 ，before Adam。亚当起初还没犯罪之前，跟神的那种面对面神的形象一样，神让我们恢复到那种的状态去经历神的恩典。你不觉得说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吗？神从来没有要因为我们犯罪和我们脱离爸爸和孩子的关系。可是我发现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容易把他想成，哎呀，我也犯罪了，神就不要我了，然后我就不是他的儿子了。不是的，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跟神之间的团契会拦阻，但神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我的孩子有些时候也是很坏啊，坏到一个地步，有些时候 我跟神讲，哎呀，神啊，我是一个传道人，哎呀，你给我有些时候这么坏的孩子，有些时候在会友面前 可不可以给有一些的面子我？但是他还是我的孩子吗？还是啊。那比如说如果有个 小女儿，妈妈跟她讲说啊，女儿啊，那个桌面上有个糖果你不要吃啊，吃了那一乐啊，我不一定惩罚你啊。结果她小女儿吃了啊，吃了完之后妈妈不在，她就把桌子恢复的跟起初 一模一样，妈妈完全没有发现。可是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哦，当妈妈回来的时候，妈妈只要一踏进厨房里面，女儿会怎么样？紧张害怕。比如说如果她女儿可能叫Tiffany， 哇，她就很紧张，哇，是不是妈妈已经发现了？可是妈妈从来没有发现的。我妈妈要给糖果她吃的时候，她也很怕接受。为什么？因为她会以为妈妈已经发现了，可是妈妈从来没有发现。就算妈妈发现了，只要她勇于在妈妈面前讲说：“妈妈，我错了，请你饶恕我。”妈妈肯定会饶恕她。那请问妈妈有说你不是我的儿女吗？没有。但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问题在于，当女儿犯罪的时候，她跟她妈妈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因为她没有坦白。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如果今天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如果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约翰所告诉我们喜乐的生命。你没有办法今天到讲说耶稣基督的大能的赦免的救赎计划有多大，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包容或者是接纳你完全就是一个罪人，大到这个地步的。我常常讲这个的原则，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很坏的小孩，我是没有未来的，说实在的，如果不是神救了我，我想我现在可能是不会大学毕业，我也是很坏的。我当然今天没有先做这个见证，我是坏到一个地步，知识部主席把我赶出教会的，你不要再来我们教会，因为你实在太坏了。我母亲是跪着求我信主的，那一种的坏小孩是没有未来。如果不是神救了我，我读了约翰福音，我信了主，我告诉你，我现在基本上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所以我清楚知道神的恩典和他的救赎计划是完完全全能够把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包在里面，并且他的恩典是带我们所想所求。只要你经历到神的恩典，以及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们，约翰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很容易，但要承认我们的罪却非常困难。知道是罪人很容易，但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很困难。为什么？因为认罪需要一个懊悔和谦卑的心态。在神面前我们懊悔吗？我们谦卑吗？如果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今天我们是被神救赎的话，我相信当一个人知道神的救赎和人大的时候，我们会不惜任何的代价把所有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完全的通通的斩除掉，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相信吗？我们会尽所有的代价把所有的罪除掉，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相信的，如果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们，那希望在我们心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啊，心里面当然我可以讲说啊，新年快乐，红包老来呀，啊，年年有余啊，神的恩典啊，充充满满的领到我们当中。但是我更希望是透过一样的信息，一样告诉我们讲说，神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审查我们的生命，我们信了主可能很多年了啊，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啊，是时候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主啊，你是我生命的光吗？啊，当你光照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请问我有敏感于你是我生命的光吗？我在你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吗？我的惧怕，我的不友善，我对教会的怀疑，我对任何事情的抵挡，对你的恩典的抵挡，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你是一位与我同在的救主。从今天开始，从华人农历新年开始，我们希望说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神的光，因为神的光能够救赎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脱离黑暗的世界，进入光明的世界。美国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光明的世界，很有可能对一些人来讲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我们都需要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先祷告。主人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相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透过约翰一书你告诉我们讲说，神是我们生命的光。 主啊，我们都是罪人，主啊，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所以常常主啊，我们都不去数算你的恩典，因为常常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的罪。主啊，常常我们看见的主啊，就是别人对我们的不友善。常常我们看见就是主啊，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在伤害里面，我们在苦读里面，我们在毁谤里面，我们在埋怨里面。主常常在这些光景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在黑暗里面。主啊，撒旦常常拦阻我们更爱你，撒旦常常拦阻我们主啊更加经历到你的恩典。主啊，撒旦常常希望我们远离你，不读你的话语，并且在教会里面，主啊，我们不数算你的恩典。但是今天主啊，在华人努力心里面，我们要向主你说，主啊，你的救恩并不是如此，你要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不再追究，好像没有发生一样，并且主啊，你不但不再追究，而且你把我们的罪放在原本的地方，要我们奔跑前面属灵光明的道路。所谓的这个恩典，主啊，过往我们束缚的，主啊，今天我们面前说，主啊，我们向主你认罪，我们向主认罪，主啊，我们对不起你，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的恩典是如此的大。主啊，我们常常我们觉得亏欠，因为主啊，我们从别人身上，我们总是看见主啊别人难处，但我们看不见你的恩典。主啊，进来你面前说，华人心里面，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临到别人身上。主啊，别人有软弱，别人追过，别人有跌倒的时候，但是主啊，求你的恩典护庇着他。作为慈美的教会的未来，我们也向主你祷告，主啊，求主你的恩典，主啊，你是新年同在的救主，就在求主你在2014年的时候，主啊，你美的教会弟兄姐妹同在，帮助他们，主啊，看见你是生命的光，光照在教会里面，让教会能够从一个黑暗当中，主啊，进入到你光明的世界，帮助教会当中，主啊，能够从一个主啊惧怕当中，进入到主啊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赐给我们牛奶以蜜之地里面，有这些主啊，我们能够喜乐，我们能够敬拜你，我们能够赞美你，因为你就是如此爱我们的救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你就是如此爱我们的救主。我们现在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